彰化在疫情初期一度被视为疫情重灾区，
面对全世界疫情尚未趋缓，台湾采取严格边境管制，
病毒去流感化，指挥中心模拟防疫，就怕秋
冬。希望国家队把握时间，抢时辰，加紧脚步。
欢迎跟我们一起五四三。
一九四三，我是子凡，
嗨，我是昆庆。这一集第五十集呢，
五十集了，
对，五十集，然后四十九集还没有上，
等一下会上，在你就是五十集上之前，他一定会上。
好，那我们第五十集上架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国内流感疫苗要已经开打的这个时间了。
是，
那这一集呢，我们要请来这个新光医院加医科的主治医师柳鹏池柳医师。那柳医师呢，他平常也是跟媒体朋友非常就是有互动的这个医界的医师。那这一集呢，我们要请柳医师来好好的跟我们聊聊，究竟这个流感疫苗还有这个新冠疫苗同时的在施打，那有没有一些民众应该要注意的事项？那我们先欢迎柳医师，
欢迎，
谢谢两位主持人的介绍。
柳医师平常。哎，这罐头影响也太久了吧。
还好吧，就按一下而已。
还有一些 echo。 刘医师平常在那个新光医院服务吗？
哎，是
在新光医院服务多久了？
如果从我比较正式的算是从实习医师开始的，等于是我大七吧。
那很久哎、欸。
对，大七如果算起来是15年，如果从我最后一年大六的 clerk 就是见习算起来就是16年了。
是哦，这么久、哦、
对，不过中间我有4年是、只在新光医院兼任、哦、然后我去外面的诊所哦哦哦，对，又回来又重回新光应该又有5-6年之久。
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请医师来帮我们解析一下这个疫苗的问题，尤其今天发生这个非常大条的新闻，就是
对啊，
其实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很怎么讲，之前我在指挥中心有问过这个问题，指挥官陈时中也是轻松带过说，哦，这个我们会就是好好的交代，就是现在的医院啊要如何处理这样子。嗯，哦，结果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 BNT 疫苗打到了就是人体里面的是那个原本的那个浓缩液，对不对？
因为我就是从 BNT 这件事情之后，我就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欸，那个稀释的过程有多复杂，
啊，
然后哪个步骤最容易出错啊？结果没有想到今天一出错是整个没有稀释。
对，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对，
恩
主公医院就是帮25名的民众，对，打了这个没有经过稀释的 BNT 浓缩液这样子。
对，
那我们就是很好奇说，那这样子的错误到底是不是应该会出现呢？
尤其是你觉得呢？
你觉得这样的错误应不应该？
老实说啦，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刚开始 BNT 准备要进来我们台湾的时候，昆庆那时候就丢了那个稀释的步骤来问我说，欸，你看那个指挥中心丢了这15个步骤是不是真的很复杂。我看了之后我就跟他说，的确真的 BNT 很复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BNT 它其实没办法很 popular 在全世界这样子各个国家都这么的盛行，打的比例上没那么高了。不过当然他因为他也不好买到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你会发现，第一个是他冷链的问题，要保存就不是那么容易，再加上稀释的过程其实很容易，只要一个环节出错他可能品质就受影响，达到人体上是不是还有它的效果就会存疑。那不过我们当然很遗憾就是今天会遇到这件事情，不过还好这件事情我们不台湾不是全世界第一例啊。
对，
就是说
至少我们
其他国家的确也是发生这种情况，所以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在打疫苗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疫苗的准备跟事前教育其实真的很重要。说实在的，你说，欸，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不可避免，或者是说它是不是一个很重大的人为疏失，当然就我们来看啊，我们真的会觉得说，欸，这个真的的确是有点比较大的一点点的疏失啦。怎么说齁，因为他其实不是打在当下就发现了，是已经全部打完在清点的时候才发现，所以这意思就是说在他打的当下其实所有的工作人员并不会认为这是一个错误。那其实如果说我们去看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针对不管是药品的给予跟施打，其实我们都会所谓的三毒五对嘛。
对，
是。
那如果事前教育教得好，那当然我相信 有可能，因为毕竟我们都是人，我们不是机器，还是有可能会一两关有可能一些疏失，可是会疏失到连续25瓶，竟然在施打的人都不会觉得说有所错误，而且在抽的过程竟然都会说认为把它认为是残疾而去抽，并不会觉得说哎、欸，怎么每一瓶的残疾都留得这么刚好，
对，就是、这么刚好，
对，这么刚好，因为理论上我们的残疾有可能这一瓶抽一支，下一瓶可能抽两支，那甚至有可能 这一支根本抽不到一管，
对对对，
对不对？你会竟然连续抽25瓶，然后你不会去认为说这个残剂的量非常的奇怪，那甚至再来就是颜色啊，哦，因为第一个是它稀释完的颜色跟它一开始浓缩液的颜色还是那个样子样态还是会有差别，理论上如果说这是一个有被事前教育好的，或者说他真的在线上也已经打了一段时间，理论上应该还是会有发现这样的差异性啦，不过当然这种还是事后诸葛啦，我们也哀其怒喜啊，不要觉得说欸，看到其他医院出错很像我们就觉得看他粗暴这样，可是我们也不希望说这种事情是再发生啦，不过的确这个是我们在目前大家在打疫苗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还是要特别小心的部分。
刘医师，那大家一定就是非常好奇，就是说那我打了这样子的原液到体内，等于说他把一瓶6剂全部都打进去了，那除了他自己的那一剂，然后等于说他多打了5剂这样子的一个原液，而且他没有被稀释过，那究竟他打到体内他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存在？
一般来讲，当然我们在这个之前其实我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实验来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没有打过稀释液只打原液，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副作用，所以我们只能依照过去在日本韩国他们出错的过程之中来学习，那至少说从日本在六月发生的这件事情来讲，他们当时是有6个人嘛，那而且是稍微比较高龄的族群去施打到，看起来好像也都没事，那甚至日本还是依照正常的时程让他们接种了第2剂、第二剂看起来后面也没什么特别诱发出什么特别重大或者是致命的一个副作用，那韩国是在8月初的时候发生的，那他们那时候是10个人，那也是因为这样打了相当于是直接打浓缩液，那打了之后似乎很像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大的副作用啦，或一些致命性的风险，那当然我们还是会在乎说，因为可能毕竟打的人的体质每个人不一样，搞不好前面那16个人真的体质就不错就还 OK，那我们这次打了25个人，那25个人里面有10个是18到20岁之间的，那当然我们本来在年轻族群就有时候比较小心担心会有一些什么心肌炎啊这种免疫风暴的问题，所以当然打了这么大的剂量我们还是要小心啦，那再来就是第二件事情，是因为毕竟疫苗里面都还有佐剂，那以前我们都还在讨论说这个致死率跟佐剂剂量是不是东方人跟西方人要有所不一样，所以剂量相当于除了本身这个抗原的量是5倍以外，他甚至其实连佐剂都打了5倍，所以有时候如果你考虑佐剂可能带来的副作用，那就有可能它会让这个副作用再放大，那当然假如说至于说这个免疫抗体效价是不是因为打了 5倍的剂量就看起来会因此而造成这个抗体的效价更高，以目前来讲当然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可是如果用学理来推论也不见得一定会更高，第一个是我们用假设啦，当然这还是一定有一点差异，就是说我们看那个莫德纳，莫德纳基本上是它的mRNA 的量是100微克，所以相当于 BNT 的3倍多，3倍3，所以对我们来讲，你看莫德纳它其实跟 BNT 打完其实抗体效价应该是差不多的，虽然说近期有一些研究发现说它对 Delta 的保护效果很像比较好，那抗体的维持性也比较好一点，所以有一些推论认为说会不会因为它是100微克所以诱发出来的抗体会 更久一点、然后维持的效果会好一点，不过这个都是推论啦，那不过当然也没办法去证实说所以它的抗体值是5倍嘛，所以预防突发性感染突破性感染会更有效，目前它也没办法下这样的结论，不过至少对我们来讲应该这25位民众我们就是可能优先至少观察2到3周啦，那可能我觉得一个月内的观察都是很重要，
所以你觉得要观察到一个月是不是？
当然，
他们现在是规定说要住院1周，对不对？
对，目前对，
目前只有9个人是住院的，
九个人。
有些人他觉得他没有什么症状，他就不想要去住院。
了解。
对，刘医师，那我好奇的是说，像如果说疫苗他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没有去用一个，例如说药品安全的一些，例如说容许量，例如说他可以，例如说真的出错打到
超过
几倍的话，那 它是不是例如说我可以容许到十倍，其实达到身体里面都还
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基本上来讲，这个就 关乎到它的所谓第一期研究、第二期研究，这两个就会差不多决定它的一个剂量了。第一个就是说，第一期研究当然是少剂量，来看看说达到这些动物啊或人类身上有没有一些比较致命的可能性。那再来就是大部分中毒剂量还是会先以动物为主啦，比较会 不会马上推到人类这边部分来。那第二期的研究大部分就会去测量在有效的剂量里面哪一种浓度会是最好。所以这个浓度哪一个最好，基本上会关系到本身它的制程的不同。第二件事情是它的佐剂的不同，所以同样你说 mRNA 类可能佐剂的不同，它诱发出来的免疫效果就会不一样。那再来就疫苗的稳定性也会不一样。那他们就去选取。所以之前不是 BNT 有在吵说，BNT 有两种。一种是当初 B1 一个是 B2， 然后到底这个复星他们是选的是 B1 还是 B2？ 一开始有在吵这件事情嘛。
对，
那到最后就说，其实他们都是选 B2 的。所以原则上来讲应该是就是跟那个辉瑞选的是一样这样子。那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在第二期的实验其实就会决定这个方向了。那第三期才会去看真的打下去的真实有效性。所以一般对我们来讲，第二期其实就会决定它应该要有的剂量。那这个剂量基本上就是代表第一个它是安全的，第二个是它是有效的。那至于会不会中毒，有时候不见得你会知道，所以你只能知道说在动物的实验下有可能达到多少可能会有出现强烈的副作用。可是它不见得一定能推到人来。因为毕竟动物的体积、动物的代谢跟人不见得一定完全一模一样。所以我们在药物的过程当中有所谓的所谓的这个中毒剂量死一半以上的这个动物，那我们会有一个最高容许剂量。
对，
这个大部分都还是以这个动物研究来来观察。
刘先生，那如果说像这样子 mRNA 的疫苗，它不是通常说第二剂会比较副作用比较明显嘛？他第一剂就已经打了这么多剂的，那你会建议他第二剂再打 BNT 吗？
如果用日本来那个那几例个案来看，其实他们还是打 BNT 啦。那当然我知道，这一件事件有一些专家认为说，是不是第二剂让他打不同厂牌，打 AZ 看看，或不同厂牌这样子。那其实就我们来讲，你很难去跟他说他打了 AZ 就不会有其他副作用，因为就我们来讲，其实混打那本来就有可能反而比他打纯种的疫苗副作用会来得更大，
而且 AZ 打第一剂副作用更对
副作用会更大。那当然就我们而言，其实目前也没有证据说，当我如果打错剂量，第一剂打错剂量的时候，第二剂一定要换。其实也没有相关的证据啦。那所以我会认为就是说，只要他们第一剂撑过去这一次的错误剂量，看起来一个月后没问题。那目前有一些业界的认为的说法是，要不就把打的时间，第二剂打的时间稍微延后一点。这是一个方式。这是一个方式。第二
件事，可是延后一点可以怎么样？就是可以，
可能本来他四周打嘛，就让他降一点，那个什么反应降一点，那可能拉到六周或八周。
所以如果再打进去的话，可能免疫反应更强，就又不好，对不对？
就是说怕你在这个诱发免疫反应的时候，你可能比较难去掌控。对，那
失控。
对，那第二件事情是，有的人会认为是说，如果他第一次打了那么大的剂量，你第二次的剂量又用同样的时辰去打，会不会让第二剂失效？就是说它效果变不好。就是说我们理论上为什么要间隔，其实就是利用免疫的记忆吧。可是太早打也不好，太早打基本上你没办法去诱发那个 boost 的那个效益出来。所以有时候要去抓哪一个最好的时间点，有时候为什么还是很难抓，就是这样子。那对我们来讲，有时候延后打除了有可能让它这个比较大的免疫反应或许不见以外，第二件事情其实是考量会不会让他第二次打的效益才会彰显出来。对，这是一个说法。那第二种说法，当然有的会认为是说，其实还是照时程打，因为日本至少看起来那六个照时程打也没特别看到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对，
是，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还是要让专家会议去决定了，就是要看他们要怎么决定。
对，我会觉得专家会议可能他们再去评估。
所以刘先生，你自己觉得是做第二剂再打 BNT 其实没差，是不是？
就间隔比较长一点就可以。
对，我觉得是应该是没什么差啦。对，
那刘先生，你觉得说像这么多的国家都发生这样子的状况，你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可能会出在哪里？例如说可能接种站的人力配置的问题啊，或者是说真的稀释流程真的这么复杂就会容易出错？
当然我觉得这两个都是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想要赶快把这个疫苗的事情打到普及到每一个人身上，
是，
所以第一个是医护人力的这个瞬间的养成，就是说你要让他们事前教育完全没有任何的准备，或者说准备的时间，或者是用影片教学或实际教学时间非常非常短，这个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做一些交班。那第二个就是在施打的流程当中是不是每一关每一个人力都能够搭配得很好，那再来就是施打的这个过程当中的稀释的过程是不是每一关都能做得确实。我觉得这个都是可能会在这种所谓的打错剂量或打错针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不过我觉得再来还要更小心的是我们再来又有更多的疫苗要打，
对，还有很多不同种类。
对，我觉得我们现在来讲已经还不错，常常都现在只剩下一两种可以选哦，那有的还是播特别的播去给第二季啊，播去给哪一些地方。如果说当真的每种品牌都齐全的时候，而且你真的随意要打的时候，你第一个你还要去查它到底是打第几季。
对，
哦，我们看我们国外还是有遇到有一些人，他明明已经打两季了，他还特地去跑去给你打第三季、第四季、第五季的都有。对，那时候你还要去查他这一些剂量。第二件事情是他到底有没有记得他如果去打了其他的疫苗隔多久，他可能也自己也不清不楚的，像有的人他去打了流感疫苗，搞不好 他说他打了，那如果健保卡真的查不到，或者是说 他是自费自己打的，健保卡根本也查不到，那这种情况怎么办？
自费自己打的健保卡查不到吗？
没有记录吗？
没有办法记录。
为什么？可是那自费的时候不用查健保卡，
基本上在
虽然说他要自虽然是 他自费
查不到，自费施打的基本上健保卡应该都是查不到的，所以包括你去自费做的健检大部分都还是查不到相关的资料的。对，
只是他医院里面的那个
医院的系统查得到，对，可是你的健保卡是不见得查得到的。对，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在面对这种疫苗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查不到相关的资料。
所以今年应该会先没有开放自费打流感疫苗对不对？
可是还是有啊，你各诊所还是自己会有进自费的疫苗啊，所以你年轻族群你可能自己会先去打流感疫苗啊，可是你健保卡是查不到的啊。那你健保卡查不到，你现在说我之后要去打这个新冠肺炎的疫苗，年轻人也是要打，那到底要隔多久？那你确不确定你隔了多久？这个基本上就比较会有一些问题啦。那当然年轻人大部分记忆力应该都还不错啦，我们比较担心的是一些可能在认知功能比较有问题的一些高龄长者，那一种就比较麻烦。
好，那流感疫苗的部分呢，我们进入我们的哈赖精选来好好的聊一聊。
Hotline 精选，
好，哈赖精选呢要来聊一下流感疫苗的部分，因为10月1号就要开打了。
10月1号是先打长者是不是？
好像分两阶段嘛，对不对？第一阶段
是，我记得每年好像都分两阶段。
对对对对对，第一阶段好像10月1号，第二阶段是11月15号。
11月15。
对对对，我没记错吧？
对，没有记错。
很怕忘记。
太多日期要记了。
对，好，那这一次就是除了流感疫苗之外，就是还有其他四种的新冠疫苗要开打。那这部分的话，到底要如何注意呢？或是如何去就是分清楚？
我想一下哦，就是十月一号要打流感疫苗，十月三号要开始打第十轮的
第二剂吗？
不是，第十轮的 AZ， 然后呢还有高端
跟
高端嘛，然后 BNT 也会开始打
第一剂嘛，对不对？我整个就大忘记，
没有，第十轮之前是宣布要打高端跟 BNT 的第一剂跟高端的第二剂，但是后来因为 AZ 一直陆续进来，而且一直有人打，
对对对对对，
就是打 AZ 的第一剂的间隔两那个间隔期已经到了嘛，要打第二剂了，所以第十轮好像那天有宣布就是说要打 AZ 的第二剂，50到64岁的，然后所以我不知道说有没有那个高端跟 BNT 有没有按照原本的计划，就是一样也在第十轮要打。那如果有按照原本的计划要打的话，那比如说十月初就有四种疫苗同时要
施打，没错，
那就是没有莫德纳。
我们还没有
莫德纳，
我们还没有等到第二季耶。
对啊，过超久了。
我有算过，十月初就是已经满十二周了。不是，我们不是七月初打吗？ 对啊，十月初就当刚好要满十二周。
没关系，照那个李冰莹
医师吗？
还可以撑到16周。
李冰莹老师的说法，他说可以撑到一年。
啊，对，他说可以撑到
撑到一年、啊、
他说这酒可以隔到一年都还有免疫记忆。
好啦，我们就是持续的等咯，
就是拭目以待。
对，
可能可以打直接打次世代的。
哎、欸，真的，
哎、欸，对，说不定我等到次世代也
有
可能，对啊，搞不好
打次世代的。
那刘医师就是说，这个流感疫苗如果长者他目前真的只打了一剂的新冠疫苗，那他接着十月又要开始去打这个流感疫苗的话，你建议他们就是隔的时间大概多久？因为指挥中心是说七天嘛，
嗯，
那之前你有说过是应该要隔到十四天，
对，
那也有专家希望可以隔到更长，
嗯，
那这个部分的话，你觉得？
我会觉得就是说，如果假如说以长者或者是说你本身慢性病比较多，
嗯，
哦、有时候对于疫苗，第一个是本身它是副作用会怕交叉混淆的问题，哦、
嗯，
那造成临床上难以判断。如果尤其你根本从来没有打过流感疫苗的人，你根本不知道流感疫苗打起来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的人，我个人其实会建议最好隔两周以上。
哦、
就是说、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老人家去打完之后，我们在门诊常常遇到，就是他已经打了一个多月了，他跟你说他打完之后什么哪里痛啊，关节痛啊，全身酸痛啊， 整个人变得很累啊，他都会觉得说、欸、跟疫苗有关系、
嗯、
那这时候如果你中间再给他夹杂了一个疫苗，他可能如果尤其他从来没有打过的，他根本无法确定是哪一件事情造成他这样的情况、
嗯、
那对于临床医师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判断上的问题、
嗯
哦、到底我该跟他说、啊、你这个就是正常，就是打完流感疫苗就会这样的表现，还是我真的要把他大查查说到底是不是疫苗的交叉问题、
嗯
哦、这个我想应该尽量还是稍微隔开一点会比较好啦、
嗯
哦、尤其是我们在一开始打疫苗的时候，我们常常都问病人说、欸、你这两周内有没有打过其他的疫苗、
嗯
哦
嗯
哦、尤其一开始指挥中心告诉我们说、欸、这个、所谓的去活性、哦、就是所谓的死菌的啊，或者是病毒是死掉的这一种，或者是蛋白质疫苗，他都告诉我们说、欸、这个要隔两个礼拜后才能打新冠疫苗、
嗯
哦、那活性疫苗呢要隔一个月、
嗯
哦、就等于四周，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嗯、
所以我们在 AG 的这个询问的时候或打任何疫苗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这样看，甚至如果两位都打过疫苗嘛，他上面的访单其实上面也是直接这样写，
对，
是，
对，所以这时候忽然改成说、欸、你只要一个礼拜就可以打流感疫苗、
嗯、
感觉有点奇怪啦，有点奇怪啦、
嗯、
那所以我是觉得其实指挥中心就让他统一就好、
嗯、
就让他说、欸、其实都是要隔两周、
嗯
哦、这样对病人来讲也好记，医疗单位也好记、
嗯
哦、那第二件事情是到底这个疫苗之间的混打的时间，当然目前很多东西都还没有一个定论，到底真的可以隔到多久、
嗯、
那最重要其实还是民众自己要去记得他在哪一个时间点打过疫苗、
嗯
哦、所以如果我会认为如果真的是高龄的族群或者是小朋友、
嗯
哦、可能家长要稍微帮他记录一下、
嗯
哦、那甚至假如说真的自己 记不起来的年轻人，甚至 就要记在自己的手机里、
嗯嗯
哦、因为打那么多针，甚至之前还有家长在问我说、欸、他小朋友现在要去上国小、
嗯、
他们女生要打那个子宫颈癌疫苗，
对，
是
哇、哦，他跟我说那个要怎么隔啊，他那个前面026然后中间又夹杂的要打流感，然后又要打那个 BNT、哦、
对，
他很怕打到最后会不会出事，
就要打三种
就打
三种，
对啊，
对啊，就打三种、欸、那其实我们可能目前面临到很多其实在打最多两种，就是新冠跟流感，
是，
可是有的要打到三种啊，那包括说像有的他还要自己担心，就是还要再去打什么肺炎链球菌的啊，去打其他出国又要打的疫苗、
嗯、
那这些要怎么间隔、
嗯、
我想这里都在考验医生的，就是我们要去帮他算好这一些间隔，而且最怕的是他如果有的他是因为要出国需求的疫苗、
嗯、
或者是要去入学，像国外他的时候入学我们常常遇到那种他要求你要先打过什么疫苗，
嗯，
这个中间的间隔都要抓好哦、嗯、就是说有的他甚至要隔一个月啊，有的甚至隔一个礼拜，我们都要去抓好这件事情。嗯，那不然疫苗打不起他根本连出国回去读书都没办法。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刘医师，那你觉得说像新冠疫苗用小黄卡嘛，那到时候如果流感疫苗开打的话，他又是例如说他只要健保卡，那这样子会不会造成医护人员可能很混乱或什么容易出错？
他公费的疫苗也会记在同一个系统里面吗？我记得好像是不同系统啊，对不对？
公费的疫苗理论上健保卡应该是可以查得到。
嗯
嗯。
那现在就是怕说有的，因为你知道公费，其实他假如说现在好，我现在去来新冠医院打好了。
嗯。
那新冠医院打，因为我们公费疫苗是随机的，就是 random 的，就是那一批可能 健康中心分配给你什么你就要打，结果他来一问说、欸、我们现在只有国光哦，公费是国光，他说不要，我一定要打进口的，所以我要打自费的、嗯、即使他是高龄的族群，他要给你打进口的，他就不会写入健保卡哦、嗯，那这时候就会有点麻烦，
就会查不到，
对，就会变成查不到、嗯、这时候查不到的时候，假如说又要等第二剂的这个新冠肺炎、嗯、那你就要变成他要去记得他到底打了什么样的疫苗，什么时间点打、嗯、对，这个就要变成是一件问题啦、嗯，
我觉得现在真的就是疫苗时代了嘛，对不对？去年我记得去年也是到这个时候一直流传一句话，说什么左新冠右流感。
嗯，对，
这个到底是传言吗？还是说是真的？
一开始其实我们都说左流右肺啦，
对啊，就是肺炎、
对对，肺炎球菌，尤其针对一些高龄的族群，至少50岁以上这一些哈。现在来讲的话，就变成是说，哎，新冠到底要不要插在这两个左流右肺中间，就多插了一个角色地位。嗯嗯、所以你看 Novavax 多聪明、嗯，他现在已经直接研发两个并在一起了。
对，
因为他反正他都是、
哎、莫德纳也不是也是，
而且他很聪明、哦，因为他本身他制成就是蛋白质次单位、嗯，
是啊是啊，
所以他要直接混在一起是相对会容易多的。哦，哦那你莫德纳你可能还 mRNA， 你的、
啊、
你的制成会有点不太一样，所以相同的制成。人家 Novavax 他已经蛮快的，我记得他已经宣布说明年年初他已经就可能可以出来了。
对，哦，对对
对。
如果说他真的不想要打这么多疫苗呢？如果说像长者，他已经打了两剂的
新冠疫苗
，那他不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这么多针，我还要去到医院，还要去打针，然后又还要经历过这么多的那个副作用的一个折磨。那你会建议说他们还是一定要去打吗？还是说真的可以稍微等一下？
这么多种类的疫苗，
这时候
就
说我们把它分成三种好了啦，就是新冠、肺炎链球菌跟流感。
对，
我们用食物上来看啦，但如果可以的话、嗯、你身体挨得住你也 OK 可以打，但我们都还是建议三种都打啦、嗯、那新冠当然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如果你已经都打了，好，我们假设新冠是现在就大当务之急嘛，而且我们就希望他还是先打、嗯、
是，
再来就是到底要不要打肺炎链球菌，那跟流感二选一嘛、嗯、
对，
好，那我们就来看说可能比较高死亡率的是什么事情了哈、嗯、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从去年的经验来看哈、嗯、你知道去年多惨，就去年的医疗业哈基本上那个业绩是雪崩式的掉落，
是、
比我们的邦交国还惨
真的，
你知道吗，那个连卖那个流感疫苗四剂的厂商都很惨，嗯，搞到连公费，以往都有公费的那种客流感可以吃，连去年都不需要有公费的这个扩大实施、嗯、
对，
原因就在于大家都戴口罩，
对，
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所以老实讲你就可以知道，如果在预防那个流感这件事情上，真的只要做好这三件事情，它的保护效果会很好。
是，
肺炎链球菌比较不一样的一件事情是它有可能是在我们的鼻咽，就是一个常在菌、嗯、就是说你可能搞不好你都还没开始戴口罩之前你就已经被感染了，只是你的抵抗力跟他在拔河、嗯、所以他跟你和平共处、嗯、可是当你只要抵抗力掉下来，他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感染出现、嗯、那另外就是在肺炎链球菌的过程当中，当然过去有一些研究，那他尤其英国之前有做一个研究嘛，他就是针对说、欸、打了肺炎链球菌，尤其是所谓的13价的肺炎链球菌、嗯、不过他针对的是高龄，就是65岁以上的，让他去看，发现说、欸、在这个预防得到新冠肺炎的机会可以将近有三成的好处，预防得到、哦嗯、那甚至假如得到之后呢，在保护这个、住院率或保护重症也有达到近三成的好处、嗯哦、可以等于可以下降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哦嗯、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等到这个新冠疫苗的时候，为什么有一些高龄的族群我们会建议他去打这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嗯嗯哦、所以如果真的肺炎链球菌跟流感二选一的话，我会觉得他其实还可以先优先先选择肺炎链球菌、啊嗯哦嗯、对，那之后他可以再隔久一点点、嗯、然后这时候再去打这个流感的疫苗、嗯、因为我相信啦，因为台湾其实、哦、流感疫苗大部分我们看到的爆发期、哦、都不是在11、12月、嗯、我们台湾都会比国外晚一点点，我们真正临床上来看都是2、3月、
嗯、就过年
那段
时间，
对、
嗯、
所以不用急着这时候去抢、嗯、你记得去年、哦、那个流感之乱、哦、那个
對，
一个月打了将近400万只的流感，抢到那个整个缺货嘛，然后大家还在那边骂指挥中心说、啊、你明知道大家都要抢你怎么进那么少、嗯哦、 啊，结果到最后还好，去年不能说还好，就是、说
应该是说就是
去年南韩的事件嘛，对不对？
对，不幸那个赛诺菲就出包嘛，
对
对，所以马斯德的事件，所以就哎、欸，结果反而你知道那阵子多诡异，以往到了医疗院所，大家都抢着那个进口疫苗要打，嗯、去年。大家抢着国光打，你知道吗？听到说你是进口的，说我不打；
不打
说你是国光的，说我要打。结果变成一个颠倒的事件哦、喔。也因为这样，今年甚至连巴斯德的厂商都还降价、降价去处理这些事情。
对对对
对,、
嗯、
對
那还有另外一群人是像我们这样子，只打了一剂的新冠肺炎疫苗，等不到第二剂的。那你觉得你会建议他去打流感疫苗吗？
好，如果这一种哈，我就建议他打流感疫苗。
啊、真的、喔？
对、嗯，因为第一个是哈，为什么不打肺炎链球菌，反而会建议去打流感？嗯、因为第一个是目前的研究来看，肺炎链球菌在保护预防新冠的部分来讲、嗯，有比较有明确的证据，就是在高龄。在65岁以上、哦嗯、流感这件事情基本上它得是全年龄的影响、嗯哦嗯、那打了流感疫苗基本上、哦、之前的国外研究它还可以下降 24% 你得到新冠肺炎的这个重症几率、
哦、重症几率、嗯、
对，所以原则上来讲你现在也只打了一个新冠嘛、嗯、那你倒不如就靠流感的疫苗来再补足你预防你真的不幸真的还是得到的时候的这个重症几率、嗯嗯、对，所以我反而会建议年轻人你就优先先打流感、嗯
嗯、那12岁以下的小朋友们他们没有办法打新冠疫苗，那是不是流感疫苗这个部分就一定
要打，
一定要 打对，一定要打、嗯、那因为12岁小朋友基本上还好是、他们大部分有些人都已经打过肺炎链球菌、哦、所以他们现在来讲只需要补打流感疫苗就好了。
之前有听到那个黄立明院长他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小朋友为什么一定要打流感疫苗这件事情，是说他们很容易有一个免疫负
债。
这个名词、啊、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啊？
好，基本上呢免疫负债这件事情它主要是在乎于是说我们在免疫理论里面有一个免疫卫生理论、嗯、意思就是说人家说垃圾加垃圾多、嗯、就是为什么当初一开始印度感染率很低的时候他们都说因为我们都喝恒河水长大、嗯、恒河水非常毒、嗯、基本上连新冠肺炎都活不下去、嗯哦、所以他们认为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恒河水会保护他、欸、结果到最后还是被入侵的了，
对 啊
甚至还演变出 Delta 出来
是、欸、真的
代表 Delta 比恒河还
比恒河
水还强
还
毒、欸、
整个突破他们的信仰
真的
那对我们来讲、哦、这个免疫卫生理论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成长环境的过程当中会碰触到一些病毒细菌、嗯、那其实你在接触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慢慢的训练你的免疫系统，所以的免疫系统会对着这些东西开始慢慢的会有一些耐受啦，甚至不明不觉之中你就会有这些免疫系统的免疫力、嗯、可是现在大家都戴口罩勤洗手、嗯、所以就变成说大家接触到这些病毒细菌的机会变少、嗯、所以当你一碰到这些真的会造成高致死率高重症率的这个病毒跟细菌的时候、嗯，有可能它本来有一些病毒的感染的过程会有所谓的交叉保护的效果、嗯、这时候就不见了、哦、这个东西会关系到像什么叫交叉保护，就是说、欸、你会觉得、欸、奇怪为什么我打流感疫苗的流感的疫苗对于预防这个新冠肺炎的重症还会有帮忙、嗯哦、就是说我们在打疫苗的过程明明对抗的是不同病毒嘛，
对啊、嗯、
对不对、嗯、可是有可能因为它在诱发这个抗体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交叉反应，交叉反应就是这个抗体虽然它没办法真的那么好的去对付新冠肺炎，或者是它诱发出来的这些 T 细胞或 B 细胞没办法那么好的去对付这些病毒或细菌的时候、嗯、可是它还是有部分的阻绝能力、嗯、这种情况之下就会有一点点很微弱的一个交叉保护，那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预防重症的好处、嗯啊、可是因为你现在碰到病毒细菌非常少，所以相对来讲你就失去了有可能可以达到交叉保护的一个效果、哦、那你只好完全依靠疫苗来保护你、嗯、对，所以他才会认为说这是一个叫做这个负债的问题、嗯、就是你欠了这个东西啦，
对
对，
所以你也同意这个论点就对了，
这个所谓的免疫的卫生理论在很早就有提出来、嗯、对，是因为他们其实以前是观察这样，就是说那个在生长环境很干净的地方的小朋友、嗯、他反而很容易会有一些过敏的表现，嗯，过敏的情况，那包括说还有在感染的时候比较容易会演进成重症，嗯，哦，所以他们会认为小朋友还是要适当的带出户外或者是跟周遭的小朋友玩、哦、甚至去幼儿园，其实虽然你会有一段黑暗期， 可是这些黑暗期其实对小朋友的发展，尤其免疫系统的训练，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所以不能就是让小朋友就是一直待在就是太干净啊，
温室里的花朵，
对，不能就是一直待在那种，
就是要生一点病，
就是要去一些沙坑里面玩、啊。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對，
就让他从小获得一点免疫力，
没错。
跑进我们的疫情追击，
疫情追击。
欸、也太快了吧
没有疫情最近要跟大家聊聊就是近期很大的一个松绑的问题。
对，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指挥中心的松绑的措施就是怎么讲让人家看不懂吗？还是、
啊、怎么说看不懂，
应该是说就是你会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有讨论过吗？因为这次 KTV 开放，然后他说不能饮食嘛，对不对？嗯嗯嗯，然后说全程要佩戴口罩，嗯，就是你会觉得想说我都去唱歌了我要戴口罩，然后又不能吃东西只能喝水、嗯、还有人会想去唱吗？
就是他会觉得他已经释出一个善意了、oh,
对对对对对
对，但是你还是要给我做到一点防疫
因为这个防疫很
没有
很完全、欸、
因为对啦因为毕竟他KTV 是包厢，包厢你也很难，就是说一间一间一直进去查，然后你也不可能在那边装个监视器，然后
哎、欸、都有哦，欸、每一间应该都有吧？
有吗
？KTV 应该都有啦
有、
哦、，KTV 一定都会有啦，
有有有，
要不然你在里面做什么坏事？
哦、哇塞！对啊，那刘医师，你觉得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开放 KTV， 然后这样子的防疫规定，
还有麻将跟桌游，
对啊，有办法就是 OK 吗？
你觉得这个时间点是
可的？我觉得哈，有时候政府在立这种就是防疫规范，尤其松绑的时候，其实它涵盖的面、嗯，它很想要把重点放在防疫就好，嗯、可是因为它防疫如果抓得太强，一定会影响到经济。
对、
哦、所以他有时候在两权相害取其轻的情况之下，可能就会定出一个完全你觉得说这个规定也太诡异了吧，就是根本不可能达到啊
真的
就像说游泳，可是你只要一离开水面你就马上戴口罩、
哦、而且还不之前还规定不能冲，
对，那
对你要回家洗，
那问题是有的人问我说那医生我口罩放在哪里，我随便丢在岸边吗？还是我藏在我的那个泳裤里面，不然我怎么一离开水面我马上有口罩可以
戴，救生员拿着，
然后再来就是包括健身房，
对，
你一定要戴着口罩，
对，
那我们就只能想说啊，可能这些人应该都没有做过什么重训，或者是去健身房真的跑步过吧？不然你
跑步机
怎么带了？
对啊，就是你带得住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窒息。
可是他如果不松绑，你这些业者一定会哀哀叫。
对，
他一定会认为说，你就松绑啊，松绑我们会想办法，我们会派人监督啊，我们会提供一些相关的设备嘛。嗯，口罩我们帮他保管，只要看到他想上岸挥挥手，我们就拿过去给他。对不 对,
对，
所以变成说业者说你只要条件放了我们就会去找方式，嗯
啊、哦、
所以我觉得变成指挥中心他只好就是去开放这些事情，嗯，好，那说哎、欸、那唱歌戴口罩，他说反正你们只是想嗨嘛，又没有觉得在乎说谁一定要唱得好听嘛、嗯、就是说即使口罩闷着有一个 echo 感没差，就是大家只是想聚在一起
的感觉，
对，有一个聚在一起觉得同乐的感觉而已嘛，对啊，结果其实它里面还限制你里面不能饮食，
对，它
不
能吃东
西，去唱歌就是要
吃
东西、啊、
唱歌就是要吃东西，我就是要吃牛肉面、
啊、所以
我就一去就先吃东西，
吃
完才开始吃
水饺跟牛肉面
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在定这些规定的人，他们其实着重点我觉得还是防疫啦，防疫可能占了 80% 啦、嗯、那只是说这剩下的 20% 其实是为了配合产业啦，就是说不要让他们觉得他们就是一个真的被因为防疫而被掐死的一个族群、啊嗯、
可是像那时候我记得刚开始开放电影院的时候，那阵子就出现了很多就是去电影院的确诊的足迹、嗯、然后也有出现电影院的员工
去健身房开放的时候，那时候也
有
健身房也
有也是，
那不能保证说像 KTV 就会出有可能会出现，
大家不是都很想要去唱歌吗？
对啊，然后就
一开放马上就
会
大家去。
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变成其他的八大行业嘛，你如果说有一些更亲密接触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陪侍的这一些、工作人员的话，那可能就要更小心啦，因为那个可能一影响、嗯、因为假如说他们会有换桌去陪伴的啦或者是什么、嗯哦、那一种可能影响下去就会更大，
因为我之前就听说他们现在都还不能开嘛、嗯、但是就会变成很多地下化，
他们我有听到的是说像比如说现在 KTV 开放了、嗯、他们可能就会去 KTV 就是作陪之类的、嗯、就是他很多地方可以钻啦，就是
对，就是很多、嗯、比如说兼职做直播还是什么，
对对对之类的，所以这个也很难防这样子，
对啊，其实地下的我觉得以指挥中心来讲他们 也真的是防不胜防。
对啊，没办法，
对啊，可是他总是要有一个法规，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业者他是能够严格执行的，那至少他们依法可罚，或者是说依法他可以禁止你进来。对啊，可是假如说他完全缩死，那可能就变成这些业者一定会很惨啊。他如果又完全开放，那一定哇，那整个疫情一定又马上又爆炸的。
真的，
还有麻将要戴手套。
我觉得麻将跟
桌
游要
戴手
套，
真的是无法理解。
而且
我有点纳闷，
其实对我们来讲，
手术手套，
我觉得甚至连戴手套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个很诡异的事情啊。对我们来讲，手套要消毒才是重点。
对，
不是你戴了手套就不会中。
对啊，你如果戴手套没换，
我还要讲，就是餐厅内用也有就是规定说你要去夹东西也要戴手套。我想说，不对啊，你去夹，然后我就把手套拿下来啊，就是还是都污染到自己的手啊。
对啊，
对啊，
就
是
对啊，所以你看，你如果去医院，他甚至上面的案件告诉你戴手套勿摸这些案件，因为就是很多人戴了手套，他只是保护了自己的手，没事。可是手套其实外面非常非常的脏，那其实你在那边摸来摸去，重点是这个手套根本都没消毒啊。
对啊，
对啊，所以我是觉得重点不在于戴手套，是手套也要消毒。
对啊，
对，
重点应该是就是增加那个喷酒精的频率吧，比如说麻将啊，就是大家可以就是买一些就是
在酒精池里面摸。
对啊，就是我记得好像现在有那种自动化的，有那种紫外线的杀菌之类的，就这种可能就比较安全之类的。
紫外线有办法杀死新冠病毒吗？
病毒 OK，
病毒
OK， 可是一定要一定的时间。我现在看有一些哇，他那个感觉做的很像手枪似的，但是只是这样照过去，其实那时间可能都不够，
都不够，
对，可能不见得一定能够真的有效杀死病毒。
反正就是去玩桌游跟打麻将的话，就是要多注意啦，就是消毒自己的手比较重要，比戴手套还要重要，好吗？
对，尤其是在国外，像如果国外遇到这种要松绑、要开放，他们都是跟我们一样，像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好像
循序渐进，
我们好像蛮严谨的，就是严谨到一个匪夷所思。
我们真的
不严谨就会被我们骂，就会被我们检讨，你知道吗？
对。
然后
他们压力很大，
对对对。然后我就要开始出来骂了，这样。因为一般来讲应该这么说啦，我觉得应该机器的关系啦，因为我们台湾的机器真的是太低了，我们都看到一两位数一两个哦，我们就大家就开始紧张了。
对，
我今天要来这边的路上，我听广播，他说哦，日本已经开始很多地方开始解除这个紧急宣言了，因为哈、哦，尤其京都呢，目前看起来每天确诊人数小于300。我想要天哪、啊，我们那时候五月。那时候第一次超过200的时候，大家已经惊弓之鸟了。隔天马上那个你看个信义区啊，哪里整个是清空的。
对啊，没有人了。
他们每天小于300个确诊，觉得这个已经可以，已经缩短，
已经可以解封了，
已经可以解封了，而且是从四级开始解封。你看我们那时候还在双位数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面对解封是说不行，还在双位数，至少要个位数以下。而且个位数呢，还要看到我们是这几个都是在居隔期间被抓到的，
对，
而且
不能有不明感染源，
对，而且要合并很多的条件才可以。哦，你看国外不是啊，国外他们几乎就是已经极其高到他们觉得哦，300是一个很好的境界了，所以他们就很敢解封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跟恐慌度的问题啦。可是台湾目前为什么还没有这样的条件？当然疫苗一定是一件事情，就尤其是打满两剂的涵盖率不够高。第二件事情是哈，我们目前国内大家的对于病毒的恐惧感还是很强，所以如果当只要一个感染，不是只影响那一个人而已，跟他周围的这些人都被影响而已，连他整个产业都有可能影响。
对，
就是会有可能影响他整个产业，整个公司会因此被 lock down。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大家人人自危啊，就很怕自己是那一个老鼠屎，所以就变成说这种情况之下，大家不可能去放开这个感觉，说哎呦没关系啊，大家就把它和平共处啊，跟你共存啊。我觉得这个可能还要一段时间呢。
哎，那我想我真的蛮好奇一件事情，因为像 Delta。在其他国家，世界很多国家都传的这么夸张，那为什么真的我们台湾，包括屏东嘛，包括长荣机师，那包括像是幼儿园这样子，
对，
好像都没有说传的很夸
张，
很夸张。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台湾跟其他国家，我们有戴口罩。其他国家为什么他们会忽然传的很夸张？主要是他们认为他们涵盖率够了。所以而且他们涵盖率够的时候呢，他们就叫他们不用戴口罩了。
OK，
所以那个一传下去就非常的严重。可是我们只能说，他们虽然传得很严重，可是的确也是因为他们涵盖率够了，你看到他们的死亡率并没有非常高。这是一个我们另外看到的 的好处啦、嗯、可是目前来讲，现在我们就担心说，如果这些国家如果真的完全都放开的话，我们也会担心这个 Delta 到时候还是会有突变的问题、啊、嗯、哦哦、就是说是我们最怕的就是说这个病毒在一个国家里面无限的蔓延，拖的时间很长、嗯、那这时候就有可能就会出现再突变的情况、嗯哦、那所以后续为什么我们还是会观察说，如果在一个国家一开始开放，当然会看到明显的上升、嗯、可是理论上它要慢慢的又要开始往下走了，因为可能大家都得到了嘛，那理论上就要开始往下走、嗯、可是假如没有看到这样子的转折，反而又一直往上走，那死亡率又看到往上走的时候，那可能就搞不好又有一个新的变种病毒株出来了、哦、这就变成另外一个观察指标、嗯、那台湾目前来讲，我们比较会常见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口罩戴得好，第二个事情是这一次的 Delta 的，应该说这几件的 Delta 啦、嗯、屏东的事件是运气不错，因为它地方刚好自然地理的关系、嗯、直接可以把整个村包围起来、
哦、对对对，
直接整个全塞、
哦、全塞、哦、对，
就直接等于是把它整个围住歼灭这样、嗯哦、幼儿园的事件、哦、这件事件基本上来讲还好是发生在小朋友、哦哦、就是说如果这是在老人家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小心、嗯哦、担心这个致死率会比较高的问题、嗯、那还好是小朋友，所以致死率相对来讲我想应该也因为这样没有看到一些明显的重症、
嗯、是、哦、
比较特别的是在这栋大楼里面倒是没有特别看到明显的传开、嗯、我觉得可能主要是因为大家戴口罩了、嗯、那再来就是说、嗯、可能那一个真的我们当然目前来讲推论可能最有可能还是那个埃及的这个个案嘛，
对，
他的工作性质至少不是一个可能会需要跟大家一直接触的地方、嗯、因为他很像大部分会到三重甚至到其他县市去做一些场刊的这个工作、嗯、所以他的密集接触的其实是只有他自己的亲戚跟他的家人、嗯、
对、
哦、所以相对来讲不是一个他，如果这是他职业、哦、是像好医疗人员好了，或者是说他是一个服务业、嗯、可能接触到的人很多、嗯哦、这次可能或许就真的会有扩散出去的一个风险。
那边境的部分，
对啊，因为边境最近就是一直在讲说到底疫苗打到覆盖率要达到几成才能比较放宽边境，
因为指挥中心有统计就是说我们现在境外入的经定序啊，有 21% 都被突破性感染，等于说换算下来五个人就有一个人被突破性感染嘛、嗯嗯、那会不会之后变成两剂的覆盖率已经没有办法当成一个可以被缩短检疫的一个条件、嗯、
对，没错，现在来讲就是说两剂的标准已经没办法当成一个缩短检疫的条件、嗯、不过两剂的标准可以来当成一个可能可以下降死亡率的一个条件、嗯、好，意思就是说你打完两剂它看起来在预防重症的效果才能够达到八九成嘛，
对、
哦嗯、可是如果你只打一剂可能在预防重症的效果还没办法那么好、嗯哦、所以我们在乎的还是两剂打满的这个预防重症的效果。
那我们可以怎么去判断它可不可以被缩短检疫，比如说我未来我可能要去验抗体吗？
抗体现在来讲就是比较麻烦，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没办法直接去验所谓的综合抗体效价、嗯、我们验到的是全部的 IgG、嗯、
对、嗯
哦，那验起来的这个抗体基本上来讲也不代表真实的真正的反应力，只能代表说你可能就如果太低有可能会被突破性感染的机会比较高、嗯哦、可是如果你的 T 细胞搞不好很强、嗯、你被突破性感染你也不至于会有重症率。到底边境什么时候可以开，我会认为是说当大家都打好疫苗之后，大家也有这个心理准备做好冲击的时候，
冲击
冲击，
做好突破性感染的冲击嘛，
對
就是我打了两剂，我还是会被突破，然后但我就是很像小感冒，
对，你不会那么恐慌的时候，
但这个就会变成就是大家的恐惧感，对病毒的恐惧感不能像现在这个 level，
没有错、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难，
很高的 level，
然后再来就是。
就是我们害的
医疗
好，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宣传
医疗，然后再来就是医疗量能的部分，
是
對，
就是能不能承受得起，嗯，一定还是有些人没办法接受的、啊嗯、对不对，那你能不能承受得起大量病患的时候、嗯、我觉得这是这三方面的考量。
我觉得我们五六月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点快被攻破了，
你说
就是医疗量能的部分、
哦、对对对对 对, 對、啊、那个时候是蛮
其实应该这么想了、啊、当会喊出北病难
送
的
时候、
嗯、其实那时候其实已经算是有点被攻破快八成的了、
哦、
你可以这么想，
对，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不是台北医院的时候被这有些名嘴就是 PO 说什么啊，病人都躺在
外面啊，
外面啊，
对对对，就是
什么的，然后大家就觉得很惊慌、嗯、就是觉得说啊，然后指挥中心的说法就是说因为要进去急诊都是要先采检嘛，所以他们都只是在采检，但我最近才知道原来不只是他们医院这样，就是其他例如说像是比较小的医院或怎么样也都是躺在路边或什么的，
对啊对啊，
但其实急诊里面 都是人，都是已经躺满的、嗯、就那时候啦、嗯、
对，
所以他们其实不是在等，他们就是真的就只是躺在外面，
是真的、嗯、对、啊、因为那时候其实他们也很怕会交叉感染的问题。
对，好 啊那我们今天有一个粉丝问答的时间，然后
我们难得有粉丝来问答，
请刘医师来帮忙回答那个粉丝的问题。
粉丝还是觉得说一个疑问啦，就是说现在社区到底还算不算安全、嗯、然后因为现在大家都还是有按照规定戴口罩、嗯、那这样子就真的安全吗？还是就是还是有一些隐忧吗？
嗯，当然要定义安全的定义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接受这个隐形传播链的存在、嗯、而不是说我们要认为真的清零才叫安全的话、嗯、即使老实讲我们说现在的情况当然是相对安全、嗯哦、但绝对安全就指的真的是完全是零了、哦、不过这个我想应该没办法，因为除非你把全部台湾人连续这个筛个三四次，而且是连续一个礼拜内每个人都做来筛，不然你根本不知道谁到底现在有没有在感染、嗯哦、所以我们只能说相对安全。那当然相对安全的情况下代表有可能有隐形传播链的存在、哦、那这种只是说它可能或许是无症状或轻症的、嗯、那或许也在你我们的身边、嗯、那怎么办？那原则上就是如果你已经是有自己做好自我保护，有打好疫苗，那当然你不用恐慌感那么强、哦嗯、那你说、啊、那可是我如果真的我被突破性感染怎么办？说实在一点就是说以证据来看，科学的部分来看，你要重症的机会也不会那么容易、嗯、那就变成是像我常常在讲的，反而是别人怕你，不是你怕这个病毒，因为你有可能把这个病毒带给其他人而已，
是、
哦、所以重点是在于你只要做好自己的保护，家人你要做好保护、嗯哦、那基本上你传出去或者是说真的传给别人的机会风险也会降低蛮多的啦、嗯哦、那我们当然会希望就是说如果我们台湾这边来讲目前在施打疫苗的涵盖率如果能够越快而且越多，那当然一定越好、嗯哦、那所以我们只能静静的等待这个整个涵盖率的施打上来，嗯，哦，啊，只是在这个空间，当然就不希望又再被突破嘛，哈、哦。
对，
这只要一被突破，相对来讲，我想就是一件复杂的问题。嗯
嗯嗯。那还有一个问题是说，在密闭空间里面，就是真的只要做好自己的防护就没有问题了吗？还是说应该就是大家都要做防护？当然大家都要做防护啦，
还要注意哪些地方？
对，就是还在密闭空间里面的话，
密闭空间的部分来讲，但我们唯一担心的是所谓的气溶胶的传染。嗯，好，假如说这次我们有一定的安全距离，可能要飞沫传染，直接飞沫传染机会就会小一点。嗯，可是气溶胶的传染有时候这时候就比较难说。假如说里面又有所谓的冷气啦，或者是开电风扇啦，哦，这种风向啦的问题，嗯，当然假如其中里面是有一个确诊的个案、嗯、那当然就有可能会被传染的风险、嗯、可是假如你有戴好口罩、哦、口罩基本上我们假设你自己是有戴好的，即使那个人没有戴好口罩哦、你可能还是有一定程度可以下降被感染的风险、嗯、如果那个人也能戴好口罩、嗯、那我想就是你被传染的话、嗯、那机会就会下降非常非常多、嗯嗯哦、那所以对我们来讲为什么戴口罩这件事情我们还是会认为是最重要的，就是说即使你这是台湾好了 90% 成以上大家都打满两剂，你真的要期待到年底或者是明年初大家口罩就都能在室内都能拿掉，我觉得可能还有待观察，甚至可以说不太可能啦、哦嗯、可是如果你说室外可不可以，我想或许会有机会、嗯哦、只要你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社交距离的话，即使你说我们两个一起在等待要去买杯咖啡，我们知道一定的社交距离，可能你都还有机会，只要在户外、嗯、基本上都还有可能可以拿掉、哦、因为毕竟整个假如你真的不小心后面那一个人是感染的，可是他咳嗽了或打喷嚏了，病毒基本上到你那边来的浓度一定是会减缓的。第二件事情是你那时候也打满一定的疫苗，你的兵够多，遇到敌人只要不是很多，你还是能够去先歼灭它。
了解，所以呢就是现在大家现阶段还是要戴好口罩，然后做好自身防护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没错。好，那希望今天节目内容呢让大家可以对
今天整个知识量大增，
就是帮大家上了一课。
对，真的没错，
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未来在就是施打的疫苗的上面可以大家厘清自己的思绪，然后也可以好好的安排自己的那个间隔的时间这样子。
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刘医师来上我们节目。
谢谢。
好，再一次再一次
罐头营销。
我们节目主要上架在 First Story， 那如果你还想要听到的话呢，还有很多的平台，像是 Apple、 Google 还有 KKBOX 还有 Spotify 还有 Sound 还有 Mr. Box 都可以收听。
对，然后到我们的那个脸书的粉丝专页还有 IG， 然后可以帮我们按赞，然后分享加留下你的评论在那个 Apple Podcast、嗯、
对，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在那个节目的网页 页上面呢也有一个匿名留言专区，如果你就是很害羞然后不敢就是用实际的账号来留言给我们的话呢，也欢迎你用匿名留言的方式、
okay.
跟我们说你的问题，然后我们会在这个节目上面帮你解惑。
好，拜拜
拜拜
拜拜。